《碧眼录》这样的著作，它是重重叠叠啊，它是多重的这种表现。所以说呢，其实要仔细讲的话，每一句话都很有味道啊，每一句话都很完整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文啊，来看一下。我们看第119页，119页。依然是讲这个持经的功德啊，说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与燃灯佛前供养84000亿那由他诸佛，但是呢不如后世有人能够受持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啊，就是在譬喻这个受持读诵啊这个经的这个功德。他说如果佛说，我说据说者，如果有人听到这个功德的话，心就会发狂啊，发狂就会不相信啊。所以有的人金刚经确实，所以说要生信，他普通人真的很难相信金刚经。所以说这个经呢，经的法义不可思议啊，法义不可思议，它的果报呢也是不可思议的。那果报什么东西？从凡夫的角度来讲，就是消除业障、降伏烦恼。那终极的果报就是成佛啊，甚至说这个明心见性啊，是明。所以说接触这部经，能够听闻这部经，它确实有很自己你想不到的这种作用吧，自己想不到的作用。像《法华经》里边也讲到说，这个读诵《法华经》的人，他自己不知不觉他积累了巨大的福报，他自己不知不觉他实际上他已经有非常巨大的福报，只有佛能够知道啊，只有佛能知道。金刚经也是这样啊，金刚经也是这样。我们看他的解释，通曰真如虽遍一切处，就是从理上来讲人人是佛，对吧，遍法界，但是呢你还是要通过一种方便能够得到它，能够验证它，要并不是说就不修了，对吧，就不是不修了。所以说网上有一些对一些说法的批判啊，就说把见地当成了果证，就说你的知识之见或者你的一定体验以为就等同于佛了啊，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说法，确实这个是个不正确的说法。就说天台宗的六即佛，就是理即佛、名字即佛，就达到名字即已经非常非常难。就是你真正的通达教理，你就很难了。通达教理，你有没有任何疑惑？没有任何疑问，你也可以解答大多数的问题啊。通达教理到一定程度，它就进入观行，它绝对有信心、有体验、有关照啊，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就它已经到这个一个更很深的一个层次了。所以说千万不能够把佛教的知识啊和佛教的修为啊混为一谈啊，混为一谈。好，真如虽遍一切处，但是要加修持而得，非是无修而自得啊，并不是，虽然理上说无修无证，但实际上呢你必须修，一开始一定要有修有证哎。你说你一开始你把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拿到你自己这里，拿到表面上来用，用不上嘛，对吧？所以我就说，你要修行人不能自欺啊，你不能欺骗别人，最根本你不能自欺，你不自欺当然也不会去欺人。不自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就像穿个鞋子一样，大小你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学了这么多年，你到底有没有进步？你自己要知道啊，你自己要知道。而且你自己这周边的人也能感知到，也能感受到你的提高和变化啊，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有进步了呢？啊，就是说你要看你的烦恼，你日常的状态，你一天到晚甚至梦中，你在你这里边出现，在你心里出现的是什么？日常中出现的什么人、什么事？啊，静下来坐在这时，脑子里有什么事情在不断的翻腾？要知道这是烦恼，也是我们的业障。这些就是我们的枷锁啊，就说你这个东西有没有把它拆解开来， 松弛掉啊，更有自在和清明。这就是你的检验自己的修行是否得力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吧。啊，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去判断别人啊，判断朋友啊和别人。所以说，非是无修而自得之。所谓的修是什么呢？什么叫修啊？什么叫修之云者，熏修此般若智。哎，什么叫真修实证？就是说般若的熏习就是真修实证。哎，如果没有正见，就是没有关于佛法的正确的知识，那么你的修行就是心外求法，就是盲修瞎练。哎，就是盲修瞎练。所以这个关于修行的知识很重要。他说所谓修行就是说熏修闻思修嘛，对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啊，变成自己的智慧。熏修般若智，不住于相，就契合无生之理啊，非是修住相功行所可得也。什么叫修呢？就是说你要用般若智慧来指导你的修行，要心无所住。心无所住，心永远就是一种清灵的、灵动的，心如流水自在的状态，心无所住。哎，所以这是要我们得到这种般若智慧。哎，不是那种修住相功行所可得。就是有违法的修行，梁武帝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人。哎，他是强烈的有所，他是有所得的心，他是一种投资者的心态啊，投资者的心态。我们投股票，希望他每天涨停，每天涨，翻个一倍、两倍、二十倍的，这是最厉害的啊。所以这是投资者赌徒的心态，叫有所求有所得。对于一个有般若智慧的人，他的行啊，他这个行的一开始，他的心就是清净的啊，无所求无所得，然后呢，他才真正的可以做一切的善事。起心动念都为善，他也没有无所畏惧，也没有什么愧疚，嗯。所以说呢，如果你学法产生了贪心啊，你就会把自己不堪重负。你每天你要，你多少小时少吃少睡，然后每天弄得很忙啊，很紧张，很焦虑。那这样就说明你的内心里边修行的这个方法和这个路线出了问题啊，出了问题。说原此般若无相，就是说你的心啊，要对应这个原是，就是对应的，就是我安住，就是我们心的对象啊。我们的心的对象呢，要安住在这个无相之般若上，非思意所及。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般若的无相智慧呢，因为它是无相的，它不是我们的分别心可以能够把握的。所以说呢，持经功德，所以你持经的功德呢，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不可思议的。不但先是罪业，就是末为消除，就是说，无形中啊，你的罪业消除，罪障消除。虽然即使先是供佛的功德，也远远的超越了。对，他说，因为有为之业恒小啊，无为之理恒大啊，有为之业恒小，无为之理恒大。我们看一下第一，往后啊，在121页的这个第一段的第二行，弥勒菩萨记，弥勒菩萨记颂说，成种种事力，得大妙果报。也就是诵经呢，能够在第121页啊，121页的第一段第二行，弥勒菩萨记，成种种事力，也就是说，修金刚经般若智慧的人，他能成就种种的力量啊，得到大妙果报。所谓摄受四天王、释提桓音、梵天王等成就事力，即是事妙事圆满，果报极尊贵啊。也就是说，诵经之人他受到这个诸天王的这种恭敬，恭敬， 诸天赞他。如是等圣业于法修行之。修行这个法的时候呢，应该就说你修行，就说信心呢，信般若经，就是信般若经的清净智慧，也信读诵般若能够得到殊胜的果报啊，相信他啊，相信他。对啊，唯其无量无边，所以说是多啊，唯其不可思议，所以叫妙啊啊，这些就功德呢不可。讲这个较量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看下一段讲到这个，就是前面总结一下，就前面有五次，就是说我们看发现《金刚经》它似乎在不断的强调一些东西，对吧？不同的角度不断的强调，所以这叫五度较量啊，就是说有五次五段的话都在较量，就在比较功德诵经的功德。受持读诵金刚经的功德发生了五次的这种比较和陈述。他说首先呢，这个这五次他把它分类啊，就是五次较量功德呢，就是说前面讲的是外财，就是外面的财富，里边的是后面是内财两度，就是说比较外边的财富两次，比较内财是两度。最后一度呢是佛音，就是五个层次的比较功德，一个是外在的财富，一个是内财，一个是佛音，就成佛之音。所以从层层递进，外内，然后呢内因就是佛音般若正音。所以这里有五次较量功德。第一次呢是三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及受持读诵金刚经。第二呢是无量三千世界珍宝施，布施不如持经功德，这是外财啊，外在的财富。第三呢以生命叫内财，我们内在财富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气神嘛，对吧，生命。第三呢是以一恒河沙数生命布施，较量不及。第四呢以无量恒河沙数生命布施，较量不及。所以这都是，这是第三第四是以内财，就是我们的生命来布施。第五呢以如来佛自己因地供养诸佛的功德都不及受持读诵金刚经的功德，所以这叫五度较量，就从五个层次五个角度来比较诵经的功德啊，比较诵经的功德，就是说外财内财佛因地的这种供养，其实都不如受持读诵金刚经，为人宣说金刚经的功德。为人宣说金刚经的功德。但是呢有人会贪这个金刚经功德，那我逢人就说念金刚经，念金刚经啊，我逢人就如梦如幻，这样是不是一四句记的一四句记。你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你说了人家很反感，那你反而就是把金刚经给掩盖了，对吧？那你这样其实适得其反，反而没有功德，可能还有罪，令人家非常讨厌你，讨厌金刚经的，所以你不正常。所以说，但是你为什么这样想？你这样想可能就是你太贪这个功德着相了，是吧？所以金刚经不能够把它庸俗化，或者就把它商品化。对你，那我为了功德，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多人就会这样发这样心，这样的做法刚好是违背了金刚经的精神，对吧？金刚经是无相不施嘛，对吧？心无所住嘛，你这样就是心有所贪求这个功德，对吧？贪求这个功德。所以说就是说你要去为人宣说受持读诵，你要有善巧方便，对吧？善巧方便。就是你说哎呦，人家说你怎么这几年没见你变了大样子，神采焕发，然后感觉你这个人跟以前真的不一样。跟你觉得聊天或者在你身边觉得非常的舒适，哎，你最近在做什么修什么，你说哎，我在读金刚经啊，金刚经有什么好，你借这个机会给人家讲一讲，这个就是在为人宣说。所以你要内在的这种东西啊，而不是说你自己一塌糊涂然后强迫别人，对吧？然后去怎么样。 这五重的较量啊，至于算术譬喻所不能及，这个就是《金刚经》的这个作用啊，是非常的大。它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五重较量功德，或者五度较量功德呢？为什么反复强调《金刚经》的功德无量呢？受持读诵人宣说的巨大功德呢？因不同，为什么这样比较呢？因为你这是成佛之正因，般若之正因，然后你可以见到法身，可以见到，可以明心见性，对吧？你自己也可以明见，也可以令有缘人机缘成熟的时候，也可以令他成佛。所以这比你前面那些要好多了嘛，对吧？远远那这个远远是超过那些功德啊，那是终极的圆满的功德。因为一个人成佛以后，变法界都有不同啊，他的佛性是变法界嘛。所以这个是那些这讲这个持经的功德，主要是这个因，这个因就是说他成佛的种子，对吧？成佛的种子。他说因为世人呢你修世间福报的人，沉酣侍奉，就陶醉在世间的福报之中，无穷无尽，他们没有回头转脑之时所以说呢，能够信受此经的人是很难的，就是一念净信之人很难的，真正信金刚经的人是很难的我们看下面一段话在一个禅宗的一段123页的最后一段，有人问洛甫洛甫禅师，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百千诸佛有何过，无心道人有何德？他说为什么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这个无心道人我们可以理解为金刚经的真理，对吧？因为它代表金刚经的真理。然后呢，这个洛甫回答他说，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几多归鸟尽迷巢。丹霞颂这个他说，拾得疏庸，这寒山拾得叫三大社，就是这天台山的寒山拾得风干，对吧？三大社。他说拾得慵懒非觉晓。拾得疏庸非觉晓，寒山懒惰不知归，生前一句原因美，物外三山偏月辉。所以禅宗讲，经常讲这个生前一句，就没有发语动念之前，那个是什么？要参这个东西一念未生之前，生前一句就是那里边的真理原因美，原妙变法界的这个法音，生前一句原因美，物外三山偏月明，物外三山偏月辉，物外三山偏月辉，就是那种无心道人的那种境界无心道人的那种境界。他如果像寒山拾得，正于无心境界，寒山拾得很慵懒，对吧？很慵懒，似乎是代表那个无修无证自由自在的这些人，对吧？他们证到无心地位以后呢，那么供养百千诸佛也是多余的，对吧？也是多余的。好，那我们继续看第123页我们看原文须菩提问佛，他说善男善女发怒多罗三昧，就是这实际上是第二重问法了，对吧？就是这个已经是两周说法，对吧？就两番发问第二次发问了，同样的重复了前面的一个问题，说发菩提心的人应该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然后佛呢一开始的回答是一样的就说怎么样发心呢？发灭度一切众生之心，灭度以后呢唯有一众生是灭度者是灭度者。所以这里就是广大心、最胜心、第一心， 首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发菩提心它是一切众生啊，就一切众生平等的法界一切众生，就所谓的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对吧？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啊。他说，然后你灭度一切众生，就整个的过程都是用最上乘第一的涅槃法来灭度众生，所以最终灭度以后呢，也没有实有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没有灭度之想，没有灭度之想。这个灭度是令众生达到圆觉，我们有的是想到这个圆寂灭度，觉得就是死掉了啊，很可惜，实际上它不是，它是圆满圆觉的意思啊，圆满圆觉就令众生终极成佛，人人悟到自己的自性，得到自由自在啊，那所有的众生得到自在的那个法报化三身啊。他说，然后呢，他说你没有，就说如果你有我四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就不是菩萨啊，就不是菩萨。他说实无有法发菩提心者啊，这个地方讲的就很透，就是说其实上就是其实没有什么菩提心可发的啊，没有什么菩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认知的终点，但是是修行的智慧的起点啊。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你达到根本的清净以后呢，如果你从这个金刚经你可以随文入观，你到这个地方会你觉得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啊。好，他说呢，实无有法发啊，就是真正的发心，知道无心可发啊，没有众生可度，这是开端。但这个开端后，那你知道这个后，实际上你得到佛智之见，对吧？得到这个般若正见后呢，你从一个实修的人来讲，他这个时候才开始发起圣意菩提心啊，和这个广大清净的菩提心，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没有世俗之心了，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全部就有作用了，有清净作用，他有因果不二的这种感应，他去修普贤行愿，他去修六度万行，他就非常殊胜的作用，非常殊胜的作用，真空产生妙用啊，真空产生妙用。所以大多人呢，可能所以禅宗里面也是经常说，他有很多方法，其实你很简单，禅宗里面你执着于空，其实你就是有问题的啊，你执着于有，它就是有问题的啊。那有人就说，如果你从字面来说，那我就不学习，我回家去了，对吧？其实也不完全是，你这样的话，其实你就会被这个文字所迷惑了，就是你没有读懂它啊，没有读懂它。所以这里呢，我在这稍微再重复啊，前面实际上已经讲过，大概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两番说法啊，关于两番说法，就是说好像金刚经讲了两遍，对吧？其实但实际上第二遍和第一遍的内容也不一样，从发问开始可以说是两周说法啊。两周说法呢，它有个内在的关系啊，根据姜卫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他说第一呢，就是为发大心者说，为将发大心者说，后一段呢，就从现在开始这一段，后面这一部分啊，金刚经的后面这一部分是为已发大心者说，前面是就是将要发大心的人，发菩提心的人，广大心的人，后面这一部分呢，从现在开始为已经发起大菩提，已经发起大菩提心的人，那么他要就是连这个最根本的他的见地要很透很透，发大菩提就是整个法界清净，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做到真正的遍满法界的普贤愿力的这种作用啊，这是第一种说法。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前面就第一周是破除粗的二执，就破，我们知道这个金刚经的作用啊，整个佛法作用就是破除我执和法执，破除我执和法执，就是前破粗的二执，我法二执，从现在开始呢，就说破细的微细的我执和法执啊。所以说在这里边到第二段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的很绝，就是说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对吧？连菩萨就连你自己都没有，你发什么心了？然后他说我在燃度佛那个地方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只是没得到他才给我受记啊。 所以第二部分说的更透更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所以说呢，第二部分是破的是微细的我和法二执，所以佛教的修行啊，破除二执，破除二障，破除人我执、法我执，破除烦恼障、所知障，然后呢，得到二果，就是菩提和解脱啊。这个二乘人呢，只能得到菩提。只能得到解脱，不能得到大菩提，只有菩萨和佛乘的人才能得到大菩提，这是佛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你学佛千经万论，不管是修行什么的，就从这个地方跟这个再去看你自己实修怎么去修、好，然后从现在开始就是破除这个微细的这个二执，然后前面是离相，就是前一部分呢是令你离相，比如说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对吧？就是不以这个色声这来见佛等等啊，就说什么三十二相啦，或者这恒河沙的这世界、啊，不着于这种相，对吧？不着于这种相，这是离相。后面呢，从现在开始就是离念，离主观的这种能所之心，离念，前离相。后离念，离念。好，然后我们看前呢破二法执，后破二空执啊。前面破的是法执，后面是破的对空的执着。前面说我们这个就是人我相，就法我相都去掉，但是你还有一个空，后面把这个空也要空掉啊，也要空掉。前面是离相而发心，是吧？后面离开这个已发菩提心之相，就说你发了菩提，你不要自恋，你不要优越感，对吧？你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跟人不一样了，对吧？我现在就是多么的神圣，对吧？我发心的人跟你们这个凡人不一样的，对吧？我现在真正入了门了，对吧？后面就要把你这个我要破除掉啊，就把你这个发心之相，把你的空性。破掉，把你的空见要破掉，把空性直直吧，就是前面粗后面细啊，更加细腻啊，更加的细腻啊，只或者说在我看来后面也是更加的这种直接啊，直接另外呢，前面是一切皆非，后面是一切皆是啊，一切皆是啊，因为后面讲到诸法如，讲到后面一切皆是，就比如说后半段讲到一切法皆是佛法，对吧？这一切法皆是佛法，皆是佛法，然后说是法平等的诸法如，所谓佛就是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佛就是一切法的本性，本来。然后呢，是佛所证到的法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切法莫非实相，菩提也不住。达到这个时候，一切法圆满后的，这个时候你才能证到离体圆融。离体圆融。另外呢，就是说前部分显示的是真如正智，从现在开始后边显示的是随缘妙用。前面讲真如正智，后面显示的是随缘妙用。随缘妙用。就说什么什么非，一切皆非呢，是随缘，对吧？是名什么什么是不变啊，一切皆非啊，一切皆非是不变，一切是名什么是随缘啊，是名什么是随缘，就说佛说什么即非什么这个是指的他一直说即非即非，显示那个破相的，但说是名什么是随缘而说的，对吧？在佛的心目中，就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张三、李四的这些人，这些佛说的比丘、比丘尼就不是比丘、比丘尼。为什么？因为佛知道这些人没有区别，都是五蕴，都是精神和物质的现象，在他的眼前移动。然后呢，这时候他知道这个，所以他讲的。但他为了随顺众生，他说哎，你是比丘，你是比丘，你是张三，你是李四，这叫是名什么，随缘取这个名字啊，随缘 就是令众生这种方便来取这个名称。但在佛的正知正见真如正见中是没有众生相，没有那个名字相，没有名字相。所以说佛说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是名是随缘妙用，哎，随着众生的这种因缘去说它，对吧？后来让众生能够感知到。但是呢，佛用的这个名称本质上它不是那个名称，他知道那个就是个假名而已了。这是跟这个两重啊，两重说法啊，这种这个解释，对吧？两重说法的解释，两周说法的解释。那么这里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从更细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现在相当于说在揭示啊，这个后半部分这个它的精妙之处，它的这个精彩之处，就是如果说你有度生的念头，像你就是有我相，对吧？有能有所嘛，对吧？就是有对象，对吧？有一个主客，有两个东西的，有能有所啊，有能有所，就是说有能度化众生的我，有我的智慧和我要度化的对象，对吧？有我的空性和我的烦恼，这两个是两个东西，对吧？啊，所以这里你还是不究竟的，不圆满的，对吧？还没有进入不二法门，对吧？这是二，对吧？这是二。那所以说呢，我相就是说有度生执念，就是我相，要破除这个念头，对吧？如果你要度化作你有优越感，对吧？虽然我们说我们稀有难得呀，多少人的我们到这学金刚经，但是你说如果你有优越，你说哎呦，那这样我成佛比别人更快，我将来怎么样？其实你又堕入这种自恋的这种陷阱里边去了。都是这种自恋的现，或者这种法执，对吧？或者法执。所以说有度生执念就是我相，然后呢有众生被我所度的这个想法就是众生相，就众生相。然后呢你说你如果你就是人我法都没有忘，它也是众生相啊。然后呢你觉得有涅槃可入，那就是受者相啊。你觉得有一个涅槃可证可入，对吧？那这就是受者相。这个东西通了后，你去读般若经一通百通，你去读般若经非常精彩，真的会受用。你读比如说是这个空性不证空性，涅槃不证涅槃，什么什么什么，这里边类似的语言非常多啊，非常多，就是这个这一类的，你就发现这个般若经真的是很神妙啊，就是非常究竟啊。所以说在佛的境界中，一切众生本自涅槃，就在大涅槃中。这个在这个禅宗里边叫法性三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在法性三昧之中，但是你不知不觉而已了啊。所以说我们要见要证的就是法性三昧，禅宗语录里边讲到这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远离这种四相啊，远离这种受者相啊、众生相啊，对吧？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远离四相。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文啊，正文这里在这个124页啊，124页福大师的颂，他说：“空生啊，这是须菩提啊，空生重请问。”空生者须菩提，就再次来发问，对吧？无心为自身，就是他这样问，他并不是为自己，他是带众生问，他是为了更深层次揭示般若的这个法义和行持的这个心法。所以说，你说什么是心法？其实这种般若，它里边就是你修行的法门，你得到这个窍门，这就窍诀，对吧？你真正的你把它变成你的正确的认识以后，你变成你的观行。产生观照不，这就是窍门啊，对吧？还有谁能比佛给你讲的法更妙呢？对吧？所以说还有什么境界能超过佛经里面显示这种境界呢？你这样想想，其实就很简单，学佛很简单，很简单。他说：“空生从境，无心为自身，欲发菩提者，当了现前因。行悲疑似妄，用智最严真。”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前就是你当下这个心是不是清净的，对吧？你要真正行菩萨道， 要行般若，你要当下现前，就是所以说直指我们当下的念头，对，我们现在这种东西，这所以前面要离相，后面离念，对吧？前面破二法执，后面破二法空的执着，对，前面说不着一切，下面说不着一切，对他也不要执着，就前面说心无所住，但你也不要执着于无所住心，对吧？不要执着无所住心。啊，所以说行悲疑似妄，用智最严真，所以要用真正的智慧，哎，真正的智慧，清净智慧，度生权利我，正理即无人，哎，就度化众生呢，才方便指我，啊，为众生显示方便化现，有你有我的，有度有被度，有迷有悟，但是呢，正到根本的理的时候呢，就没有自己啊，只有众生啊，没有众生，但根本上他知道没有众生啊。我们看他的解释，他说第二段，须菩提重力问端，就是说两番发问，对吧？然后到引起佛的两周说法，对吧？两番发，两周说法。他说，说者为前段说人无我，他说什么呢？说前面说人无我，这段说法无我，对吧？法无我，古德相传。不为无见啊，他古德传的这种，比如说前一段说人无我，后面说法无，他这个也是有他的这个见地的。但是呢，所谓的人无我，指的是断见惑啊；法无我，指的是断思惑啊。见惑和思惑，其实见惑呢，指的是我们见闻觉知；思惑，指的是我们的心里边的这个种种这个念想，种种这个执着啊，种种无明啊。见惑和思惑，所以说人无我是见断见惑，法无我断思惑。须菩提是阿罗汉果，他是化现证到阿罗汉果，以证人法双空，何须共问？更问他自己已经人空法空，所以没有什么好问的，只是方便来问，替众生问。他所以说他问的菩萨位中，从初地到七地。如果按照唯识学来讲啊，这个菩萨道理，从登地初地见道以后，到第七地都有俱生我执，到第八地才把这个俱生我执破除掉。八地到十地呢，是有俱生的法执，俱生法执，俱生我执呢？什么叫俱生我执？就是说以这虽已断前七识，还没有还执藏识为我。就说你前七识的这个分别执着破了，但是你认为那个阿赖耶识是真我，把那个如来藏你把它对象化，认为是真我，就执藏识为我，你认为有个如来藏，对吧？长啥样，见到它，这实际上是一种这是不通透的，这不通透，这叫微细的这种执着，也是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就你认为有一个佛性在起作用啊，你认为你悟到了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对象化的东西，不究竟的东西。然后到八地或者舍掉这个藏识的这个名啊，还执能舍之者，是为法执啊。所以说其这里边的执情呢最为微细，就这里边这个就是俱生的这种我执和法执非常的细啊，非金刚会能破，只有金刚般若经里边提供的金刚会般若，就是透彻的般若正会，才能破除微细的我执和法执，这是有真正的责罚眼。你看外面所有的一看那个人，或者一看有的是一看人，有的是听几句话就知道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你就有了能力去辨别浅深邪正啊。从初地到等觉为金刚十种身喻，所以从初地的等觉呢，有金刚的这譬喻呢，来荡替次之，来破除人我之俱生我之和俱生法之啊。须菩提前面问的是降伏俱生我执之意俱多，后面问的是降伏俱生法执之意俱多啊，就前半部分是俱生我执，后半部分是俱生法执啊，二执呢略有浅深 啊，略有浅深。金刚道后一说，这是八十规矩颂的一句话啊。啊，基本上就是我前面讲，我觉得姜维农居士的那个两番说法已经很有比较清晰了。前为发大心，后为已发大，前为将发大心，后为已发大心。前破粗的我法二执，后破细的我法二执。前离相，后离念。前破二法执，后破二法空之执啊。前一切皆非，后一切皆是啊，等等。这已经非常清晰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125页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行，就是125啊，125页最后一行，黄檗禅师啊，这里大量的引用这个黄檗禅师。黄檗禅师有个传心法要往灵录，他是临济祖师的弟子老师啊，临济义玄的老师。他说，因为你起了这个念头，起了什么念呢？佛见，便为有佛可成。因为你起了佛的关于佛的这个知见，所以你觉得有佛可成。做众生见，就觉得有众生可度，对吧？有众生可度。你的心起了分别嘛？起心动念总是如见处，就是说你一旦起心动念，你就堕入一种见，这个见就是分别，就见就是分别，就堕入分别之中啊，分别之中啊。这个实际上出自《晚灵录》，黄檗禅师的《晚灵录》。他说，如果你没有一切的见，佛就没有处所啊。佛在哪里呢？是吧？犹如文殊采起佛见，便贬向二铁围山。哎，就说，有一个故事讲，文殊菩萨呢，他起了这个佛执之见，所以说就被贬向二铁围山。哎，其实二铁围山比喻什么？就是二，就是有和无，凡和圣，对吧？迷和悟啊，这两个都是困着你的铁围山，你在里面不得出来啊，不得出来。好，有僧云。有僧人在问啊，问黄檗，他说：“那今正悟时，佛在何处？就假如我或者有人现在开悟了，那你一个人开悟了，一个大觉者，就过来人大彻大悟的禅师，那对他来说，佛在哪里呢？对吧？那你既然说起了佛见，起了众生见，就像这个文殊一样被贬入铁围山，那到底真正开悟的人他怎么看佛呢？佛在哪里呢？”好，哎，禅宗的这个它不是解答问题啊，所以禅宗不是知识，禅宗是当下的，它的话是让你开悟的，这是禅宗语言的生命力所在。禅师的语言不是解答问题的，而是解开这个问问题人由于问题所造成的枷锁，打开这个枷锁啊，这禅宗语言的潜在的生命力啊，否则你读不懂，否则你觉得禅宗讲的都那还不如教下，不如某些论那么精彩，对吧？那你不懂它的作用是哪里。哎，黄檗说，那如果我们你一个懂一些教理的人，他说那个悟了的人佛在什么地方，那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对吧？非常非常解，可以100种的方式来解回答他这个问题，但就禅宗来讲，你这样的回答是无效的。无效，就是说没有令他真正得到智慧，只能增加他的知见，甚至让他更加迷惑。他所以黄檗回答他说，问从何来，就是你现在问这个问题，你这问从哪来的啊？你当你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从哪来，你要返回去看你没问前那个是佛在哪里啊？问从何来，觉从何起啊？觉悟者从什么地方觉得呢？语默动静，就是说你说话沉默，你动你静，对吧？你在动静之中，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哎，尽是佛事。但是哪里找佛呢？对，何处觅佛？虚空世界皎皎地，就是整个虚空世界清清朗朗，对吧？明明彻彻，没有丝毫许与如作见解。 这地方你有你没你，你想不想太阳都在运行，对吧？日月运行，对吧？江河行地，日月立天，江河行地，那这个宇宙星辰永远在那里的，那管你什么事呢？所以这个是，你说管我什么事，说明我很重要，不管你什么事，那么把你这个你消灭掉，对吧？你就知道那个才能知道那个东西，对，你有这个，你有这个观点啊，你有观点，你有这个视角，你只要你就把自己浓缩在这个视角里边了，你只能看到你看到那一点点。所以在佛教的这见啊见，所以英语叫 opinion 就是你冒出一个尖尖来，对吧？或者英语说 my point， 我的观点是，所以你只有这个 point 这一点点啊，这个太狭隘了。佛教要把这个点抹掉啊，这个点抹掉以后，每个点都可以现前。所以当一个人你很自恋、很自以为是，你觉得你在高山之巅时，别人看你很渺小，对吧？所以这个人一定要破除我执，一定要破除我就自己的这种知识啊、造诣啊、自己的那些境界，其实都是有障碍啊，都是有障碍。你不执着它，有善知识帮你分解，帮你来指点你，像 GPS， 你这个境界就是路标，就是里程碑啊。这个地方后面会怎么？你这个地方放掉，否则你就卡的永远在这里，永远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古人讲说境界不能说，说了以后你就听到，甚至招很多负面的东西来。好，他说虚空世界皎皎的，无丝毫许如做见解，所以呢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障境方生，唯物之故，就是唯物者为了众生，佛教的大德或者佛是为了众生，这有许多智，才有这么多的，为了度化众生，才有这么多的智慧语言，才有这么多的经论来指导人修行。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啊，终日说何，就真正的说，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悟取一相，如如不动，就是说善说法之人是他一天到晚在说，但他内心如如不动，这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啊，就是这个人天从此见空生的，他空生在焉作这个供养。刚刚他说我没事，你为什么供养？哎，你讲法讲到你我没讲啊，对你没讲，我也没听，所以这叫善说般若，对吧？所以一片虚宁觉未情啊，这个人天从此见空生，讲那个兔子怀胎就傍寒明月，这是讲般若的一个真正的善说般若啊。所以那个就是把金刚经读透了，金刚经变成他的生命，变成他的自在的语言，他才能够写出这些东西来。但这个黄檗禅师也是这样的啊，这禅宗，所以禅解金刚经，禅解金刚经就是说用心去体悟金刚经，用金刚经来做一个钥匙打开我们心地的宝藏，所以叫禅解金刚经，在这里叫金刚经中通啊，中通。终日闻何曾闻着，所以释迦49年说法未曾说个一字，在金刚经后面讲的时候，我没有说，从来没有说过法啊，没说过法。如果说直指心性，这就是金刚经的直指性，就我没有说过一个字，你要说我说了，就是谤佛，这叫直指心性啊。什么叫见性？什么叫直指？直指人心有 N 个直指的方法，并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啊。你要去懂的话，金刚经这个禅宗语录处处直指啊，处处直指。好，僧云，那既然这样说了一番这个问话的这个僧人，他说，那既然如此啊。何处是菩提？何处是菩提？我们可以看这个人身上，他还在迷中，对吧？讲了一通，他还没听懂，那到底在不？他你说何处菩提？就是你首先你有一个菩提是有方所的，对吧？有一个地点，一个居所的菩提，有一个场所。另外呢，菩提有一个东西的，对吧？一个东西。这个问题本身背后就是一个，它有这个固化的，就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它是分别心在起作用，对吧？好，然后呢，其实前面黄檗禅师已经讲得很透了啊，然后我们看后面黄檗回答，他说菩提无是处， 何处是菩提？菩提什么都不是，它也没有地方，它也不在哪里，它也不是个啥东东，对吧？所以说菩提无是处，无是无处，何处是菩提？佛也不得菩提，众生也不失菩提，佛也没有证到它，没有得到它，众生呢也没有失去它，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一切众生即菩提相。菩提长啥样呢？你说菩提是什么？菩提在哪里？好，何处是菩提，对吧？好，菩提长啥样？菩提长的，你看到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猫狗，这你梦的那都，它都是菩提，就长得你的样，我的样，猫的样，狗的样，这一切众生就是菩提。那菩提在哪里呢？众生在哪里，菩提就在哪里，对吧？就是 for everyone， 对吧？ It's everywhere， 这样去理解。那这样说其实也不准啊，就是你如果这样就又把它列成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执者在这个禅宗的语境中一切众生即菩提相，这个实际上是维摩诘经里面的一个说法一切众生本自涅槃，一切众生即菩提相。好，然后这个僧人继续问，那怎么发呢？如何发起菩提？金刚经说发起灭度一切众生这个菩提心，怎么发了？黄渤说菩提无所得他说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依法即菩提心这是禅宗讲的，这实际上就是金刚经的精华就在这，就说什么叫发菩提心呢？无所得心，当下清净，这是菩提心这清净心，这个清净心它会放光，它会辐射，它有它磁场气场，它会产生许多的智慧。清净心的是你在静心中一念起来后，它可以遍满法界，它可以产生自性的智慧他说你不要去贪求着发无所得心着就菩提心，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所以说金刚经云，我与燃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然后呢佛就给他受记，佛受记的原因是他正在无所得法，明知一切众生不应更得菩提，你今问发菩提心，你就是你知道大家都有这不可得的菩提心，你还要发菩提心，未将一个心学取佛去唯一做佛道，任如三僧其劫，三大二僧其劫，以只得个报化佛。就如果你有为有相去执着这个佛法的话，那你修个三大二僧， 你也没有得到真佛，报化非真佛，你也体会不到那个法身，你只能证得一个报身佛、化身佛报化佛，与你本源自性佛还远远的不相干。本源自性佛所以说外求有相佛与如不相似心外求法这是就是说这段话足以是禅师对前面的这一段的一个解释就是须菩提问的这一段话的一个解释这是金刚经，所以金刚经的几句话在禅宗这变得非常生动非常的灵动我们应该倒是这样了是吧？